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今天与你继续分享讲解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第十二讲，讲如何甄选福音机构来做金钱奉献。如果你在过去的年月支持过一些福音机构的话，我也是支持过一些福音机构，我们就会常常收到一些来信，一年一次或者一年几次来信，要求我们继续做奉献。那么我们怎样做奉献呢？福音机构有这么多，如何选择讨神喜悦的，如何把我们有限的金钱有效率的投入到传福音的事工当中呢？我们就来谈这个话题。首先我们看一下主题经文，首先看马太福音书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讲到生命的更新，看起来是背十字架，实际是效法主耶稣的样式，将老旧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抛弃老旧我，从主耶稣那里得到新生命，这是生命的重生，生命的再造。我们在主耶稣里得到了新生命，是永生的新生命。在马太福音书28章20节，主耶稣发布大使命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注意开始这句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是讲什么呢？是主耶稣所有的教导，我给你们的所有的教导都要教导那些听到的人。今天一些教会，一些传道人，一些福音机构，不是讲全部的福音，或者我称为纯全的福音，而是按照自己教义、自己的神学的喜好，选择性的讲解，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下面我们再继续看我引用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5到10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有极端的省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也常在他的爱里。这段经文呢，有从5节到10节，我没有完全读出来，你可以去看。在这里我突出这段文字是强调我们要活在耶稣里，这是我们事工的名字，我们要活在耶稣里，要结果子。而我们怎样活着，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包括做金钱奉献，包括爱人如己，包括传福音等等，包括效法主耶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跟我们是融合在一起，帮助我们来结果子。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纯全福音当中的重要的真理。那么接下来，保罗在给加拉太教会书信当中6章6节讲到，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是保罗强调的。虽然保罗在那些传福音的年岁月当中没有接受什么奉献，但是他强调了这一点。他知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法去做这些世上的事情，需要得到信徒的支持。而这些支持者呢，是得到保罗的帮助，是学到了很多的道理，在教会也好，学到道理要支持教会，在福音机构听到了神的道，得到了帮助，也支持这样的福音机构。这就是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我在第四讲当中，就是标题是要将金钱奉献给神的家的第四讲要将金钱奉献给神的家，这讲当中呢，讲解了神的家有两个特色，我今天呢再快速的简要的重复一下。 一是专门服侍神在地上没有产业，没有产业是过去的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和利未族，他们就是侍奉神在圣殿当中，在地上没有产业。今天我们把这些没有产业称为非盈利机构。二是传讲神的真理，引导神的子民遵行神的所有教训，并带领他们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这是讲到神的家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在神和人之间做一个中介，或者做一个传讲神话语的出口，将神的话语讲出去，讲明白，带领他们，挑战他们，来更新生命，来敬拜神，在主里结果子，接受门徒训练等等，这一系列教会能做到。像活在耶稣里这样的福音机构，在福音网站上传达信息的时候，讲解真理的时候也能做到。而这与有些不太传福音的或者是世俗的福音的机构来讲，是一个明显的区别。我们讲到了神的家，今天呢就是两大部分，教会和福音机构。因为从保罗那个年代直到了宗教改革一直到现代，这一大段时间没有这个福音机构，都是以教会为主。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出现，我们的无线广播也好，或者电脑网络也好，或者文字式供销，以这些工具传福音，就是像雨后春笋一样，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福音机构，今天是很多的。但是这种福音机构的，我们看它的内容是不是全时间传讲神的话语，在地上没有盈利呢？如果有这两点的话，它就是神的家。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有所属的教会，在那里呢参与敬拜神，学习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呢，因为他们是在教会当中受到了造就，就应当将自己的金钱奉献给自己所属于的教会。所以在此我就不讲解选择教会，因为你已经在教会当中，不要选择。如果认为这个教会得不到满足，或者不讲真道，对照神的话语有出入的话，你可以选择新的教会。或者你不知道怎样选择，也可以给我们来信，我们会帮助你选一个讨神喜悦的、讲福音的、讲真道的教会。有些热心的传福音的信徒用金钱奉献来支持宣教机构，他除了支持本教会以外，支持宣教机构。所以今天呢，就是来讲一下怎样选择福音机构，怎样用自己的金钱奉献来支持他们。首先讲支持送奉献之前呢，要进行选择，是你的金钱奉献能够支持讨神喜悦的福音机构。我感谢神，在我二十多年的侍奉神的这旅程当中，我参加过海外宣教，作为一个不是正式的宣教士，也相当于宣教士这么着一个事工的身份，参与了福音广播。然后呢，我又参加了北美的美国人的福音机构，在中文部当中事工。我也接触到在美国机构当中其他的侍奉神的华人的传道人，也同样跟一些相同的有华人组成的福音机构有过来往，也从基督徒杂志上看到了一些福音机构的兴衰的见证，所以有一些感触，实际的感触。我在下面有分三点来讲呢，把这感触融汇在当中与你分享一下。第一，福音机构是否在政府注册啊？是否是在政府注册的非盈利机构？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一点它带有几个，下面带有几个它的特色。在政府注册的非盈利机构会受到政府的财务审计，而信徒的金钱奉献可以用来抵税。你这个注册以后，政府会给你一个纳税的账号或者一个财务的账号，虽然是个非盈利机构，不用交税，你得到政府的免税资格以后你不用交税，但是呢，仍然有一个账号，可以有些信徒要知道的话，你可以给他们来证明你已经受到了这国税局认可的资格，有免税的资格，所以他们的收据可以用来作为抵税的凭据。而因为注册的机构呢，要经过政府的审批，就要有董事会的组成，他会审查董事会成员的资格，因此董事会应当具有一定的监管能力。相反，自由传道人或没有注册的基督徒组织不会有这种审计和监管的功能。我知道有些自由传道人他们很活跃，活跃都是向人们宣传自己怎样传福音，会用照片等等， 有的事情是真是假你也不清楚，你有没有看，有没有监管他们，他们怎样使用受到的奉献呢，这都不清楚，所以会有松散和不稳定性，很难保证这种自由传道人或者没有注册组织的宣教事工的健康发展。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所以我希望还是奉献给那些在政府注册的非盈利的宣教机构。信徒可以从福音机构的名称看看他们是高举个人还是高举耶稣。在美国呢，是倡导英雄主义的这么一个哲理，也传到基督教的圈子当中，有些人就用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福音机构，某某某福音事工，某某某传福音的布道会啊，是福音事工，很容易将属于神的荣耀吸引到人的身上。感谢神，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名字非常醒目，非常醒目，不仅高举耶稣，也突出了基督徒人生的目的，就是教导我们要活在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单单荣耀主耶稣，荣耀神。另外，你可以咨询福音机构董事会的成员构成，了解一下这成员构成，看看是不是像个家族企业，有这样的一个人创立啊起来的，把个人这些裙带关系带进到董事会当中，掌管了董事会当最核心的几个位置，董事会主席也好，副主席也好等等核心位置，就像个家族企业一样。因为有些福音机构是由这个创始人技术占据领导地位的，并让机构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这种福音机构的董事会看起来有些啊名单，其实是被他们的势力所掌管的。如果他们真是偏心己路的话，那么这个机构就是偏心己路了，就会让这个事工来服务他们的利益，就像保罗讲，服侍他们的肚腹，满足他们在世上的那种享乐。所以这种机构的董事会没有实在的监管能力，因为个人的意志会主宰福音机构的政策制定和事工的运行。我们从看一些事工的兴衰当中，或者事工出现的问题当中，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些事工问题和当时建立这个架构机构的董事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没有人的制约，没有一些平衡的制约，弟兄姐妹的讲正道的人来制约他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一下福音机构是否在努力传讲与传播主耶稣的纯全真理。第二点，福音机构是否在努力传讲和传播主耶稣的纯全真理。我在主题经文讲到了，提到了生命的重生通过背十字架，提到了我们要在主耶稣里结果子，都是讲生命。讲到的不仅是传福音的使命，像大使命讲到要出去传福音，把一切主耶稣的教导教训他们，而强调了主耶稣的纯全真理，所有的教训都要讲。那现在讲解耶稣真理的福音机构很少，有些基督教的非盈利机构是做救济弱势群体的慈善工作，他们很少讲解福音，可能就提到耶稣的名字，就提到耶稣爱你，愿不愿相信耶稣，再有的更多的教导就没有了，很少宣讲耶稣的福音，这与世俗的非盈利机构没有多大区别，没有神的家的特色。神的家特色是什么？你要传讲神的话语，教导门徒，造就他们的生命机器，门徒训练，没有就这样，耶稣爱你，你愿不愿相信人，就完了，没了，就结束了。这种情况的话和神的家的特色有很大区别。福音机构要照神的旨意和心意全面讲解耶稣的所有教训和见证，特别是要宣讲扎心的真道。今天信徒很少爱听扎心的真道，因为一个传的少，教会世俗化，社会潮流的影响等等。但是传道人、教会的领袖要担当最大的责任，你敢不敢传讲神的话？感谢神，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时候敢讲神的真道，讲扎心的真道。信徒，你可以在福音机构的网站看看是否有这些内容，是否有这些内容，你看一看就知道了，你再听一听也就知道了。活在耶稣的事工主要是宣讲耶稣真理，神给我的托付，给我的感动，从学神学开始就感动要单单讲解主耶稣的话语。二十多年 这个意向没有改变，而仍然在进行。现在正在录制主耶稣给门徒的七个命令的传递讲座，我已经完成了第一个讲座，大致已经完成了。19讲的重生得救的命令是主耶稣给门徒的第一个最为重要的命令，你们必须重生。现在还在制作背十字架的命令的专题，还有这个你正在收听的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这都是扎心的道。有些人不爱听，一听到金钱奉献赶紧逃避了。有些人不愿意相信主耶稣，为什么要做金钱奉献？他不愿意，他知道教会 每次要收奉献，甚至他有些做丈夫的愿意妻子去啊，妻子是家庭妇女，你去吧，你没有收入，你不要做奉献了，咱不用做奉献，你到那儿开开心心回来啊，减少夫妻矛盾。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在逃避。所以我们看看神道机构有没有讲这样的扎心的真道。另外呢，还要看福音机构是否在呼召人来相信主耶稣。很多的机构我在他们网站上没有看到呼召人相信主耶稣这个点击点。感谢神，我们在活在耶稣里网站你可以看到永生之道的点击的这个按钮，永生之道点击的按钮，一点击就到了永生之道的页面，在那里都有讲解如何相信主耶稣，还有一段代祷，要跟着这个祷告来做决志祷告，然后有互动窗口，选择相信主耶稣留言发给我们。如果你还没相信主耶稣，你现在就可以进行，用你的手机，用你的相机来直接相机的功能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是这个右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所以我们在节目常常结束时候呢，常常在节目的末了会呼召信徒来相信主耶稣。为什么呢？我们就不想失去失丧的灵魂，给他们机会，呼召他们来相信主耶稣。宣讲耶稣真理就是要超越宗派的局限性，这是很大的局限性。很多的网站呢带有宗派的特点，只是讲他们的以他们的教义神学为核心来讲解。感谢神，我们活在耶稣的网站是超越宗派的，我们不需要宗派，我们单单注目耶稣，我们单单讲耶稣真理，而且我们还要超越神学和教义的局限性，神学和教义的局限性。因为有些神学有些教义呢，他们关注的不是很重要的要点，与神的救恩甚至没有关系啊，主耶稣再来是那个千禧年，是灾前呢还是灾后呢还是灾中，还有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次要的一些难题，在上面进行不断的神学的争论和分歧。我们感谢神，我们超越了这些，我们是按照基要真理。讲到基要真理，你可以在我们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上面一看，第一个哈、就是事工概要，用你的鼠标一滑，它就展开了一个菜单，上面就有信仰原则，你点开信仰原则就可以看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的信仰原则，这就是我们的基要真理，概括的很概括的基要真理，讲到的是对圣经的认识，对三位一体神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对救恩的认识，对罪的认识，对神拯救的认识，对主耶稣再来的认识等等都列在上面了。只要这些基要真理相同的话，我们就会选择那些传讲真道的这些热心服侍神的仆人们。首先我们看大家的基要真理一样不一样，一样的话我们就会选择他们，并且他们的讲道编成专题供听众收听。所以我们选择他们的时候，看他们一个是不是有火热的传福音的心，二一个他们的讲道是不是充满了能力，圣灵恩膏的能力。我们不希望讲哲理，不希望讲故事，我们希望那些讲神大能的话语。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福音机构是否将信徒的金钱奉献有效地用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第三点是讲福音机构是否将信徒的金钱奉献有效地用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信徒要了解福音机构的领导层是否像世俗企业那样享受高薪的待遇。我前面也讲到了，如果是家族企业哈、或者家族的福音机构，很可能他们的人的收入很高的，有这样的，我不去点名，这个名字你听了你很熟悉，那都是个十百千万十万六位数字， 都是六位数字收入。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的配偶也少说起码享受五位数字的收入，甚至更高六位数字的收入，高薪待遇。还有个别的飞行机构的创始人呢，他拥有自己的飞机，私人飞机，这样豪华的享受，他们的生活奢侈腐化，达到了一种程度，引起了国税局的介入和调查。有的到国外去讲到要住总统套间，他们家的那些卫生间那些设施内都用金子来做座上，非常非常腐败。这些机构领导人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更没有效法主耶稣谦卑舍己的生命品和简朴的生活。主耶稣曾讲到他在地上没有放枕头的地方，是抛弃一切跟从人。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里衣和外衣被分给人了，他什么都没有。其实主耶稣是被赤裸裸地钉在十字架上，真是那句话，像约伯族的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离开这个世界，没有带走世界上任何的东西。而今天有些福音机构的领导人却享受世界，福音机构的等级制度很明显，高层领导人享受很多高的工资，底层的人就是低工资。有一个网站，他可以把一些机构领导人的工资都给列出来了，可以搜索出来的，看到的话是令人很吃惊的。所以这个信徒呢，你要奉献者了解你的奉献去哪里了，进入这些领导人和家族亲戚们的口袋里了。信徒要了解飞行机构的员工是否人浮于事，或者工作懒散，或者是有欺骗行为。在世俗的公司都要压缩成本，都要叫工人要管理员工更长的时间，星期六要加班啊，工作十个小时以上甚至更多，而福音机构是轻轻松松，甚至是懒惰，甚至是欺骗。有没有这样的，你要去了解。如果你钱给了这样的机构，你就上当了。可以说像教会中的信徒一样，福音机构中的员工也不都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在哪里有重生，有没有重生，不论教会，不论福音机构，都是这样。甚至福音机构的领导人，甚至是教会的领袖们，有重生的，也没有重生的。他们这些员工呢，有些人只是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而已，一份稳定的踏实的工作而已，来养家糊口。为了这个缘故去，他们有释放的心吗？他们有主动做得更多一点，做得更好一点的心吗？感谢神，活在耶稣里是乎的同工，所有同工都是以义工的奉献态度和行为来回应圣灵的感动，参与这项神圣的宣教事工，来传福音。对于那些生活上有需要的同工，他们会得到少量的生活费，记住，只是生活费而已，所以收入很少，生活费而已，使他们没有生活上的忧虑，只是解决了他们生活上基本的一些需要。看病了需要看病，看病上的花销，还有生活上一些衣食住行、出入这些一些基本的需要，没有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全心从事福音的事工。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儿没有全职的同工，没有全心的就是说拿全职薪水同工，没有。所以这样的侍奉是完全靠人，靠基督徒的一种奉献精神来推动的，不是为了工作而来的，是为了侍奉而来的。信徒还要了解福音机构在设施和运笔上的花销，比如是否租用和拥有办公的房屋，机构财产的状况如何，设施和车辆等等都要去了解。我记得呢，我曾经在一个福音施工机构施工侍奉，那边机构的 有一个人讲到，他们最初的时候呢，他们说到奉献的时候，有一个奉献人提出一点，就是我要到你们的机构的停车场看看你们的车在做奉献。他到这个停车场看，人们开的都是旧车，知道这个机构呢确实是没有乱花钱。要到这个机构看到停了一些豪华的车的话，名牌车的话， 他认为这个机构不值得自己支持。感谢神，活在耶稣里施工的我们没有办公楼，不租用也不拥有，我们都是在家上班，每个同工在不同地点在家上班，非常有高效率，而且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资金的消耗，因为你不租房子不要交房租，你的水电费都不需要付，什么都不需要付，包括税费包括保险费都不需要付，大量的节省了财产的，你是买财产购置财产购置设备的这种资金。而有的机构的可能因为得到充足的支持，他就更新设备，换一些好的设备，可能这设备没有那么大的需要，是不是把房子里装饰的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漂亮。这和传福音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因为特别是我们在网上做网络福音广播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办公室装饰那么漂亮，这个办公楼这么豪华，有什么用处呢？你是给那些在里面享受的人的一个感官上的满足，或者参观人的一种满足，对那些听福音的人有什么直接的帮助呢？活在耶稣施工，感谢神，我们坚持简朴的生活方式，简朴的施工方式，而且我们的义工呢都是以这颗心完全侍奉的心来参与到大使命的宣教工作当中。最后我们将今天第十二讲如何甄选福音机构来奉献金钱这一讲呢做一个小结。许多福音机构会用先进的媒体工具制作录像或者幻灯片来展示其施工的内容和需要，你可能说到了一些，你看到了一些啊，不论是这种啊数码的这些录像啦、啊、那个照片呢、啊、或者是文字的。但是你要去想想，有些人为了博得信徒的关注和金钱奉献，会制作虚假的照片和视频，会写一些虚假的内容。所以我也劝你作为有一个侍奉的心去了解这样的机构，最好能详细了解那个机构。在马太福音书七章十五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节，主耶稣是讲怎么样识别假先知的，怎样识别假先知。十五到二十节前面我就不念了，直接第二十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们说什么，他们说的非常好，听的话完全是讲好讲神的话，滴水不漏似的，但是他们的果子，他们的生命果子没有。今天我们一样听那些传道人来讲，你看他们讲的非常好，但是他们实际生活在你从来没进入过，那些宣教机构也讲的很好，但是一进入到那些宣教的机构的领导人他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他们怎么那么奢侈呢？这些不好的现象已经在基督教杂志，已经在世俗的报纸报道中已经被披露出来了，是多么的羞辱神的名。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查看，不要让自己的金钱奉献被这样糟蹋了。我们可以看他们，去了解他们，最好是去看去了解，如果不能亲自到的话，比如说你在千里之外没法亲自了解的话，你可以仔细查看那个福音机构的网站的详细内容，因为现在几乎都在网络上有他们的信息，是网络福音广播就不用说了，他们的所有的教导都在网络上，你去看一看，你能分析出来，看看他们是否在传讲纯全的耶稣真理，是否在宣讲神的扎心之道，是否在呼召人们来相信主耶稣，是否在引导信徒在真道上进行门徒训练。你看一看这些，再想想主耶稣的旨意，他心意，他喜欢哪样的机构，你就支持哪样的机构。信徒在做出金钱奉献之前呢，最好能收听或收看福音机构的福音节目和福音文章，有些在网络上应该是有，除了文章以外就是视频呢和语音的节目，你听一听看一看，看看对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否有所帮助。当你在学习神话语上得到了益处，就可以回应加拉太书第六章六节保罗所说的话，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来做出回应，来做出你的金钱奉献。最后我还想提一点，在做奉献时呢， 我们要避免名气效应。我们要避免名气效应。什么是名气效应呢？就是这是一个大的福音机构，受到人们瞩目的，有历史的，有辉煌时刻的，人们都奉献。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机构，大起大落的，他们的传道人甚至有出轨行为，那些在淫乱上的事情发生，财务上的事发生，因为他们受到奉献太多了，有的是上亿美金的奉献，一年受到上亿美金的奉献，啊，建自己的神学院，建大的教堂，又搞这样施工那样施工，非常大手大脚的花金钱。当我们给这些著名的所谓打引号哈著名的事工的时候，机构的时候，要想想看，你的金钱虽然不多，但是用在这样的机构上，它的效果如何呢？他们的花销可能是在他们的办公楼上，在他们团队上，在他们的啊那些宣声的那种侍奉的这种节目当中，那种享受当中花掉了，把你钱花掉了，而与传福音的果效相比却是浪费。他们有多少福音的果子呢？我们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就完了，我们要进行门徒训练，让他们背十字架来更新生命，让他们在主耶稣里结果子，让他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与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来造就耶稣的门徒。这不断的这个回应，一代一代的才能将福音广传出去，这才是福音广传的效果。这样的福音机构是应当得到你的支持的。今天的分享到此，我想知道你收听后的感受意见，特别是你的批评指正，可能有些话语会触动你，或者你不喜欢，或者你听了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意见，你通过来信，这里有我们的电邮地址，来提出你的看法，我会谦卑的领受，如果符合圣经的话，我会进行自我检讨，修改我的讲章，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也希望你将我们的这个福音事工和我们的这些制作的节目，包括今天听到的，与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团契的朋友们、家人亲友，你所认识人来分享呢，让更多人能够听到扎心的真道，一起来追求纯全的耶稣真理，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背十字架来结果子，来荣耀神。下面让我们一起感谢神。主耶稣，我感谢你，当我读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感到是这样的振奋，因为你的十字架是赐生命的大能的，能更新我们的生命。主，你做比喻说你像葡萄树，我们都是枝子，只有在你里边才能结果子，因为只有连接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才有营养来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更新，才能在传福音当中，在更新生命品格当中结出好果子来荣耀你的名。追溯我们为看这个视频的听众，听这个语音的听众，献上祷告，如果他们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就感动他们到我们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来相信你。如果他们已是基督徒，让他们检查自己是否得到重生的生命。如果还没有的话，让他们有迫切的祷告来接受你的真理和圣灵更新。主啊，如果他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求你的灵感动他们参与你的大使命的宣教圣工，来支持像活在耶稣里这样传讲你纯全真理的福音事工，来与你同行，在万国万民当中宣扬你的圣名，与世间赛跑，来拯救一个个失丧的灵魂，在你再来的时候能带领更多的人回到你的面前，唱歌赞美你，荣耀你，将权柄尊贵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 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